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们接下来再看《弟子规》，请翻开课本。第二十条：见未真，勿轻言；知未地，勿轻传。那么这一条呢，相当的重要。何以说呢？我们都晓得，人与人相处最难的就是贵在相知。那么与人相处当中呢，最为遗憾的就是朋友之间啊，听到谣言之后，朋友呢引起误会。所以呢，这个与人相处当中，难免就会有纠纷，有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发生。我们追根究底呢，可以说是从口舌是非所开始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往往每一个人都没有注意到。为什么？我们看到事情之后呢，内心就会起的分别，起的执着，于是呢，就会把话讲出来。讲了之后呢，这些话往往呢还会再散播出去，就好像池塘里的石头，你丢了，扑通一下，一个小小的漩涡，慢慢就扩散到整个池塘。所以人与人之间呢，我们在言语方面呢，一定要特别谨慎小心。那么古人在此地告诉我们：见未真，勿轻言。就是你看到事情呢，你看到的不是很真实，不是很明确，你不可以妄加揣测，妄加呢加以这个把它揣摩，然后呢，轻易的就把话呢传开，传开之后呢，这个话越传越离谱。有时候呢，我们不经意的一句话，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声誉，让这个人呢非常的难过。知未地，勿轻传。这个地呢，就是不是很明了啊，真相呢不是大白。这个地呢，就是清楚明了。勿轻传，传呢就是把这一件事情呢就传开出来。所以这两句话呢，见未真，勿轻言；知未地，勿轻传，相当的重要。深信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这个痛苦的经验，就是被这些毁谤的谣言呢，所困扰着。即使明明自己呢没有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总是会听到很多这个谣言呢，把你传得很难听。没有这样的事实呢，也被捏造成有这样的情形。所以人与人之间呢，往往疏于这个言语，只要一不小心呢，就会造成朋友之间的误会，家庭当中的误解。误解之后呢，一定会争吵。争吵之后呢，小者就是争吵没事，大者呢会引起这个斗殴，所以呢，这些言语上，我们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小心。那么，即使你看到的是真实的，你所明白的又是事实的真相，也不可以轻易的讲出来。我们一定要有智慧，讲话之前呢，一定要想一想，这一句话讲了之后，他有没有后遗症？会不会毁谤对方？会不会影响整个民心？所以事情的大小，我们都要特别的谨慎小心，千万呢不可以为所欲为， 看到什么讲什么，啊，看到别人好像不对，但是也不分青红皂白就讲出去，讲出去呢害了对方，对自己呢也很不好。那么我们对这样的言语呢，我们也要知道，凡是讲是非者呢，一定是是非人。我们也不要轻信啊别人的这些说话话语。为什么呢？小者这些言语呢，影响一个团体的和谐；大者呢，影响整个国家，让人心惶惶呢都不对。尤其呢，现在舆论媒体呢传播非常的快，啊，这个一有风吹草动，都会影响整个民生生计，所以这是属于比较大件的。那么小则呢，会影响个人的声誉。所以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一定要很谨慎、很小心。即使我们看到的是正确的，所了解也是正确的，我们肯定呢，也要想一想，它到底有没有利害关系，会不会影响别人，会不会破坏人的声誉，啊，会不会破坏整个团结和谐，都要谨慎小心。那么这一条呢，最值得借鉴的、警惕的，我想应该是这个大人。在这一条呢，如果我们读到这里呢，一定会有很深的感触。这一生当中，我们难免呢也会受到流言的困扰。我们读到这一条呢，应该要特别的谨慎小心。那么除了与人相处这个言语之外呢，另外如果是为人师表的，你对这个内容呢不是很清楚，不是很了解，做问呢啊，对这个学问里头有所怀疑，那么你不是很清楚呢，也不可以轻易的传授啊，因为你轻易传授呢，会这个误导学生，误导弟子。所以在我们的知见不是很清楚啊，我们的看法不是很明了的时候呢，我们作为师长的，对于教导子弟或者学生呢，这一点也应该要谨慎小心，要实事求是才对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则：是非宜勿轻诺，苟轻诺，进退错。那么这里呢，也讲到与人这个接触的时候，我们都晓得人要有爱心啊，要有这种啊包容之心。那么在团体里头呢，我们有时候要借重别人的帮忙，才有办法把事情呢做得圆满。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呢，互相帮助啊，一定是就是这个很好的美德。那么此地讲呢，是非宜，这个非宜呢，宜呢就是不妥啊，不是很恰当，这个事情呢不是很好的事情呢，我们在答应之前呢一定要想想看，这个事情呢你帮助他是对还是错，我们要建立在这个智慧之上，一定要明白你这样做是对，是真的帮助他呢，还是在这个啊助他为虐，这个都要很清楚。比如说你明知道这个人呢他好赌，他现在赌光了再跟你借钱，你再把钱借给他，那么就很明显呢你这个助纣为虐啊，你不是在帮助他，你是更进一步的在陷害他。所以我们面对啊这个别人有求于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衡量这件事情它的对错啊，千万呢不可以变成帮凶。那么我们知道呢，有一些小朋友他到书局去看书， 那么一些这个比较大的大哥哥大姐姐呢，他就讲说啊，我这一本书先记在你这里，那么等一下呢忘记走出去以后啊，就变成这一个人他就变成什么啊，变成是一个被误以为小偷。所以这种啊，我们这个没有经验没有关系，但是呢我们一旦明了之后呢啊，在某些关键的时候呢，我们啊不要答应的太快。这里呢是讲说勿轻诺，轻呢就是轻易的承诺啊，轻易的答应。所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小心啊，免得这个招惹啊灾难到头。苟轻诺，进退错。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明辨是非啊，我们不晓得，那么轻易的答应之后呢，进退错，这个进呢就是做也不是，退呢不做啊都错啊。为什么？我们讲话呢首先要有信用，那没有信用啊，我们又会觉得说面子挂不住。所以这一条呢它告诉我们，在与人啊应对进退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谨慎小心。那么拒绝呢也是一种艺术啊，很高的学问。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，那么你也要婉转啊，讲的让对方呢啊觉得说你这个呢不是很严峻的拒绝他，也要让他呢下得了台啊，千万呢不要口气非常的强硬，这样也不好。在佛门里头有一句话说，慈悲生祸害，方便出下流。有时候我们与人方便啊，别人呢却变成随便啊，因为我们帮助了他，却反而造成反效果。那么有时我们一直同情他呢，你帮助他以后呢，反而让他呢更进一步的造作罪孽。所以我们在帮忙别人做事的时候，在答应之前呢，我们要详细的问看看他这个内容是什么，不要先答应之后呢再后悔啊，那已经来不及。所以这里呢也特别的告诉我们，我想很多人呢对于财务的借贷啊，往往都会有痛苦的经验。当好朋友或者说亲人呢他向你开口向你借贷，借也不是不借也不是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善思而行，一定要建立在智慧上。如果他是一时有困难，他的确呢是真的遭遇到困难，我们义不容辞啊，一定要雪中送炭，一定要帮助他。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呢它影响它有后遗症啊，它危害很大，我们千万呢要适可而止，不能帮肯定呢啊这个不再啊不看这个人情，一定呢要严加的这个拒绝啊，免得造成往后的遗憾。我们再看下一段，凡道字重且疏，勿急急勿模糊。那么这里呢也提到讲话的时候呢，凡道字啊，这个道呢可以说是这个讲话的意思。凡道字重且疏，这个重呢一定要把重点呢讲出来，疏呢就是要流畅啊，把你交代的这些话语呢要流畅，要把重点呢讲清楚啊，不可以说讲了一大堆不晓得这个交代的事情为何，那么这样呢就等于白讲，同时呢也让对方啊没有办法明了你所交代的是什么事。所以此地呢他也告诉我们，尤其呢是在团体里头，或者说你是主管，或者说你是部署啊，面对这样的沟通啊，有这种上对下或者说下对上的这种沟通，我们一定要抓住到，讲话要清楚 要明白，尤其呢很重要的事情呢更应该要特别谨慎。墨雪过去呢曾服务于公职，那么如果长官呢从远地打电话回来交代一些重要的事情呢，我都会再重复啊，在这个反复反述一次，让长官呢明白我所听到的，我从电话中呢所听到的是不是真实。为什么呢？从电话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听错，那么言语当中呢有很多的字音发音是一样的啊，如果说没有很仔细，有时候我们也会会错意啊，这种呢都不可预料的。所以讲话一定要清楚明白，让对方呢听的他的感觉呢是完完全全的清楚明了。勿急急勿模糊，他就告诉我们讲话呢不可以太急躁啊，有时候很急漏掉关键的一句话，或者说一两个字很关键，结果呢你因为太赶漏掉了，那么就有可能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。所以我们在言语上面呢一定要把握住一个要领，当你呢是在交代或者说传话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吐字有没有清楚，讲得不清楚让对方呢做错是我们害他，不能责怪对方。讲得不明白交代得不清楚啊，往往呢会有很大的这个后遗症出来，可能所做的全部都错误。所以在言辞当中呢我们讲话要清晰要明白，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你声音的速度，太快的话对方没有办法吸收，没有办法清楚。尤其呢老师也要很注意，记得小时候呢上数学课，老师的乡音呢非常重，往往到很重要的几何这些数学啊听不懂。为什么听不懂？因为不明了老师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。所以在此地呢我们也呼吁，凡是为人师表者，你在讲话在授课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到音声速度的快慢，太快学生听不懂，太慢可能人家要打瞌睡。所以这种音声的传达啊，一定要这个要把握住，重点要讲到，而且呢这个书就是要流畅，把你的言语呢要表达清楚，免得让人呢没有办法理解你所说为何物。有的人呢讲话速度非常快，像连珠炮一样，从电话当中呢我们也都有这样的经验啊，滴滴答答啊讲完呢我们也忘了他刚刚讲的是什么。所以碰到这种情形呢，如果我们接电话的人呢，我们也要啊不要紧张，一定要缓和下来呢反复再问他。因为如果说我们啊交代是负责传话的人，在这一方面把关呢更要特别的谨慎小心，尤其呢是重要的事情呢我们更不能忽略掉。所以在此地呢我们看到这一条，如果讲话有很快啊，这个语音呢有模糊的地方，我们也要特别谨慎小心。如果你没有把握啊，这个对方可能听不懂啊你的话语，我们也要这个告知他说，我这样讲你听得懂吗？如果不懂请你呢啊这个可以反问哪里呢不太清楚。因为有时候人呢一急或者说一兴奋，很多话呢有时候会漏掉，或者说讲得太快，都会与人呢 觉得说你讲的啊词不达意啊，这样就很不好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段：彼说长，此说短，不关己，莫闲管。那么这里呢，就讲到啊，人与人之间相处呢，往往啊什么话都不谈，就是讲一些是非人我。此地呢，也特别告诉我们啊，当你有听到或者说看到人家啊一堆三五成群呢，在讲一些这个不好啊不好听的话。所谓不好听的话，就是在讲别人的是非的时候，我们千万呢不要插进去啊，不要再去讲，把这个是非呢扩散。有时候我们听到呢，刚好别人讲的是我们的亲人或者说我们的好朋友，都会觉得很难过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耳根清净，不听其他不好听的话啊，不听呢闲言是非，可以说让我们不但耳根清净呢，而且心呢也会很安定。再者呢，如果没有人我是非的困扰，我们这一生呢也会过得特别的快乐。为什么？流言的困扰往往很令人难过，甚至呢会难过一辈子。尤其这个伤害很深的言语呢，往往都是因为啊大家爱说话，传来传去，传到最后呢变了质，等你听到的时候呢都已经不堪入耳，这个时候呢反而内心呢会很难过很难过。所以呢，当人家在讲话的时候，不关自己，千万莫闲管，千万呢不要去管他啊，不要闲着没事呢电话拿起来呢就找朋友聊天。有时候呢就在你聊天当中不经意的一句话，朋友呢再把你的话呢再传出去啊，这个是非呢就扩散出来了。所以我们没事的时候呢应该多读书，或者呢学一些才艺啊，学种菜啊，学这个烹饪啊，学中国传统的书艺啊，学画画都很好。千万呢不要把我们的宝贵时间呢再浪费在啊彼此的闲聊当中，不但造口业呢，也对自己呢也很不好。为什么？我们前面有提到祸从口出，我们要深深的警惕自己，言语一定要特别的小心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第21条：见人善即思起，纵去远以见机。那么前面第20条呢，告诉我们言语要特别的重要，谨慎小心啊，它攸关一个人的声誉啊，攸关一个人一生立身处世的信用问题。那么这一条呢，他就告诉我们要扩充我们的心量。见人善即思齐，当你看到别人呢这个有善行啊，有这个好事，有行好事呢，我们啊应该不吝于赞美啊，不应该呢鄙视他，更不应该呢有嫉妒的这种心态。我们说见贤思齐，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要有这样的心胸，要提升自己，看到别人好的善良的一面呢，应该要想一想，急呢就是马上呢反观自己啊，想一想他这样做很好，我们应该要向他学习才对。这个齐呢就是希望呢也能达成像他这样的水平，达到这样好的境界。纵去远以见机啊，即使呢我们做不到，能力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做到，我们呢也要慢慢的学习， 慢慢的扩充自己的心量，以见机，希望呢渐渐的也能达到他的境界啊，像他这样的一个目标。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勉励自己呢？我想人都希望自己他的境界，他的生活呢都会逐渐的提升。当我们看到人家美的一面，善良的一面啊，这些呢我们从来没有听过，没有做过，我们看到这么美的事情呢，我们把美的事情呢自己也能变成这些美好的事情，不是很好吗？所以这里呢就鼓励我们见贤思齐。那么有很多家长呢，他看到自己的子女表现不错，往往呢都吝于鼓励。我想我们也应该要修正自己的一些观念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想一想，如果说我们大人呢在外面工作，如果我们表现得不错啊，主管或者说长官对我们的这个奖励呢，我们也会感到非常的安慰，非常的高兴，觉得说我付出，我所努力呢有了代价。那么当小孩呢他表现得不错呢，我们也要适时的奖励他。所以经常呢在课堂上，学生如果表现得不错呢，我通常都会赞美他不错啊，要再接再厉。那么我最经常奖励学生的就是卡片，卡片里头呢写的一些历史上的名言，或者说鼓励他的话，我希望呢他能做到啊更好，他能再接再厉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那么曾经呢有一个小朋友，他得了不少的奖卡，他的母亲说他的儿子呢自从得到这些奖卡之后呢，他都默默地把它保存起来，每天晚上呢他会一再地看这些鼓励的字眼，这些鼓励的话呢对他的功课，对他的为人呢，这个母亲观察之后说有很大的效益。所以为人父母的，当你有看到美好的句子啊，或者说这个鼓励人的这些励志的言语呢，我们也可以随时呢把它摘录下来，适时的鼓励自己的小孩。做老师的呢也不吝啊鼓励自己的学生，用好的言语呢，说不定他这个一辈子呢受用不尽，他可以得力于这一句话呢一生啊精进不懈啊，这个都有可能。所以我们平常呢有看到好的，我们也应该把这些好的故事啊把它收集起来，随时随地呢可以跟这个子女啊讲给他听，或者说讲给学生听，也都非常好的，因为他的鼓励作用呢非常的高。那么这里讲到呢，我们看到好的要向他学习，那么如果看到不好的呢，我们应该如何呢？这里他就提到见人恶即内省，有则改，无加警。这里呢就讲到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过失有不对的时候，这个恶呢就是有过失有不对啊，有不法的情形，即内省，这个时候呢立即要先想到反省，看看自己呢是不是也像他这样犯这样的过失。所以孔老夫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，那么这个三人呢不是真的三个人，而是指的一个自己，一个是善人，一个是恶人。善跟恶呢都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借镜，也就是我们很好的老师，看到好的我们向他学习，看到不好的我们要警惕自己，不能跟他一样的犯错。 所以这里呢就讲到，当我们看到别人做错不对的时候呢，第一个啊，不是骂人家啊，不是批评别人，而是呢要赶快自己呢想一想看，反省自己，反躬自省，想想自己呢是不是也像经常呢犯这样的错误。有则改，无加警。如果我们也同样犯这样的过失，这样的错误，就要赶快及时改正。无加警，没有的话也要自己勉励自己，警惕自己，不要做这样的啊这个不好的事情。人呢很难看到自己的过失，可是呢却很容易看到别人过失的一面。所以看别人的造作，看到别人不管是善或者说恶，他可以说呢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每天我们都看得到世间的种种镜子，它呈现在我们面前。那么我们如何啊这个帮助别人呢？如何让这个社会啊更和谐？有很多人说，我的这个能力很微浅，我没有办法做到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世间呢是一面镜子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心里呢也很明了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从本身做起，本身做得好，影响所及，你的家人呢也会向你学习，也会向你效法。那么扩充到整个社会呢，你影响呢就是在你的团体。所以人人能如此，那么这个社会呢这个风气也会因为大家的努力呢而渐渐的改善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善的，一定要再加以发扬光大，从内心做起；看到不好的，从内心反省。这样这个社会呢，善良的就会越来越多，善事呢也会这个扩充啊，层面呢会越大，不好的呢也会逐渐的萎缩，逐渐的减少。所以读了《弟子规》，我们仔细想一想，的确是一本非常好的这个生活宝典。我们再看下一则，22条：唯德学，唯才艺，不如人当自立。那么我们前面呢知道说，人要扩充自己的心量之后呢，我们也要向这个好人学习啊，看到不好的呢我们要反思自己。那么我们都晓得，做人呢最重要的要有德行，你有德行的话，你能服众。那么你在家里呢，你有德，你这些孩子呢也会向你学习。我们说祖上有德，易经讲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那么这里呢就讲到如何扩充自己的德行，这里就讲说，唯德学，唯才艺，不如人当自立。那么如果说德啊，这个德学呢，我们所谓的八德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这是八德，忠孝仁爱，信义和平，也是八德。所以把好的这种德性，好的德能呢，不但自己要能扩充，要能学习，要能效法，同时呢我们如果感觉啊自己这些方面呢有欠缺，应当要勉励自己，好好呢在德学方面呢要加强。那么最简单的就是从孝悌开始。前面呢我们已经提到了，作为儿女的，作为学生的，做儿女的在家里 懂得要孝顺自己的父母，做学生的在学校明白自己学业呢一定要认真，像这样呢也是德学的一种，因为你能尽自己的力量呢达成啊应尽的责任，这个就是德学。才艺如果不如人，应该要这个当自立。这个才艺呢，我们都晓得，现今的人他很重视子女呢学有才艺啊，拥有才华的人呢他在社会上往往比较吃香。那么如果你能一门深入呢，就变成这些这个才艺的专家。那么我们看到别人他很有才华啊，他这个啊这个才艺呢非常的高超，我们不能只有羡慕啊，我们都晓得成功的背后呢往往是很多的血汗所堆积成的。所以我们在才德方面啊，学艺方面有输别人，这个所谓输呢并不是说啊你一定要跟他竞争，而是你觉得说别人为什么可以做得那么好，学得那么好，我们应该要想一想，我是不是不够努力，所以才做得不好，才学得不好，成绩呢才会一落千丈。此地呢是告诉我们随时要勉励自己，看到人家好的，看到人家学业好，功课好，品德好，才艺好，我们都要反观自省，想一想，我尽心了吗？我尽力了吗？如果你这个没有达到尽心尽力，那么当我们看到别人的好，就应该要向他学习，甚至呢请教他都可以。我们说好学近乎智，很好学的话，那么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如果一辈子呢不好学，我们没有能力，不但说立身处世很困难，就是呢连照顾自己吃饭的能力呢都没有。所以从小呢对于家里的子弟，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从小就要努力好好的学习，尤其呢在德行方面呢做父母的更要加以谨慎的教导。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，那么这里就讲到呢品德才学呢这些非常的重要啊，一定呢看到别人呢很好，我们要向他学习，向他效法。可是呢如果在物质的享受方面呢，我们就要降低我们的享受啊，不要看到别人穿得好吃得好，生活水准呢很高，然后呢拼命向他这个追求学习啊，这个是不对的啊。曾经呢有很多有钱的人家啊，看到你穿名牌，明天呢我也穿名牌，这些呢都是不对的。因为物质享受这是无底洞的欲望，人唯有能降低自己的欲望呢，他对生活来讲会更为安舒，更为快乐。而快乐呢也不是建筑在物质生活上，一杯清茶，看看书，或者说听听啊音乐，这样的生活呢已经非常的惬意啊，已经是相当的快乐。所以人要懂得知足，唯有知足的人呢才是最能享受到人间的快乐。所以这里有讲到，当你的衣服饮食啊，这里所讲的呢应该是讲我们的生活啊，是物质生活呢不是只有在衣服，还有行的方面呢我们也要这个要注意啊。像曾经呢有家长向我反映，他说爸爸你不用去学校接我的，因为你开的那个烂车呢我很丢脸， 人家别人同学呢，他们开的都是名牌的轿车，你不用来接我的。结果这个父母呢，听了非常的难过。也由这一点呢，我们也要谨慎小心。为什么？小小的年纪，他就懂得追求物质的享受，那么长大之后呢，他这个欲望怎么能填满呢？欲望呢，可以说无止境。所以从小我们给予子女的，我们要晓得，如果衣服呢，老大衣服老二可以穿，我们应该要留给老二。那老二穿法呢，觉得还不错，家亲眷属呢，有人这个也是适合，也可以穿呢，我们也可以再把它转送出去。但是呢，我们一定要记住把衣服保存好，免得失礼。所以，如果能养成勤俭的美德，对于我们一生呢，我们物质享受呢，就不会很重视，就可以清淡。所以，从小对于家里的子弟，我们在物质的给予方面呢，也要特别的注意，一定要让他有勤俭的观念。物生戚，这个戚呢，就是觉得说难为情，觉得说脸上挂不住，很难过。物质享受比别人差呢，会起的这种羡慕难过之心呢，都不对。所以，从小孩子吃得好，穿得好，给他非常的安适，不见得是好的一面，反而呢，有助长他欲望增加的这种嫌疑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说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我们如何让孩子呢有勤俭的观念？从小呢，我们就要培养他，不可以从小呢，这个让他过得相当的舒服啊。这个所谓相当舒服，就是说，给他都是最好的，给他都是最好的。他将来长大，万一环境没有这么好，那么影响所及呢，都有可能变成作奸犯科。所以，在这一方面，做父母的一定要很注意，从小孩子他这个物质方面的享受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第23条：闻过怒，闻欲乐，损有来，亦有去。那么这里呢，又提到了人与人相处呢，我们都晓得，彼此见面，我们都希望呢，对方能讲好话，我们呢也讲好话，回应对方。可是呢，我们难免也会听到有人会直接讲我们的过失。那么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诚如这一条所说的，你喜欢听好话，不喜欢听不好的。当别人呢，专门这个讲你不好的，你呢，会很生气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好的朋友呢，会渐渐的远离你。这里就讲到，闻呢，就是你听到；过呢，就是有直接讲你不对的地方。你听到很生气，那么你听到人家赞誉你、赞美你呢，你很高兴。那么这样呢，就是损有来，亦有去。因为你喜欢听好听的，那么这呢，就会引来很多专门讲好话给你听的，你永远看不到你的过失。那么这个损友呢，会渐渐的接近于你，亦有去，好的朋友呢，也会逐渐的疏远于你。人呢，会讲别人的过失， 如果没有到达一个程度呢，往往他不轻易啊来跟你讲你有哪里的不对。那么每次如果说他看你不对，他讲你，你很生气，他讲了一次，下一次呢肯定他不会再讲。为什么？他怕跟你结怨啊，这个结冤仇。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，人呢很难这个明白自己有哪里有过失有缺失。那么你如果不能接受朋友啊规劝你的这样啊讲你不对的啊，你没有这样的雅量呢来接纳，那么你的朋友好的朋友当然会渐渐远离你而去。不好的朋友呢，损友就是不好的朋友，他会渐渐的接近你。我们都晓得交朋友非常的重要，如果朋友相聚在一起几乎都是在吃喝玩乐啊，都是在享受啊，只知道这些，那么这些呢都是会这个有损我们的品德。为什么？每天呢只有在欲望，往欲望里头贪求，这个是造业的现象，也是灾难来临的这个征兆。所以我们不能不小心。所以此地呢讲到损友跟益友，它的标准在哪里？在你的心量。你有这样的心量，你就会广结啊善友。你没有那样的心量，所有的好朋友都会远离而去。那么不好的朋友呢，他就会接近于你，因为你只想听你爱听的，你不想听真话，人家呢就用虚伪的话呢来欺骗你，最后呢你潦倒啊，你祸坏祸害来临你都不晓得。所以朋友当中的交往啊，我们也要谨慎小心。孔夫子他有说，益者益友三者，有直有量有多闻。那么损友呢也有三啊，这个也有三类，所以我们也要特别的谨慎小心。有偏僻有偏佞有善友，这呢是讲到这个不好的朋友有这三类，专门讲好听的话啊，专门呢啊找你去吃喝玩乐的啊，专门呢讲一些啊这个虚假的话啊，用这些话呢来欺骗你啊，来诱惑你，来蛊惑你，这些呢是属于损友。所以结交朋友非常的重要，在一生当中朋友也是五伦之一。朋友他在我们人生的历程当中呢，扮演相当重要的这个角色，也是很大的关键。有时候呢我们受到委屈有挫折，往往第一个啊想要倾吐的不是父母，也不是这个长辈，往往呢就是啊比较亲啊比较这个亲的朋友，相处共事呢比较好的朋友呢，我们往往呢会跟他这个切磋探讨。所以好的朋友呢，他讲信义，他讲信用，他会真正的帮助你规范你，让你呢啊在这个危难的时候呢，他也会适时的啊站出来，来替你讲话，或者呢说来让你啊有所依靠。所以我们在选择朋友呢，也要特别的小心。为人父母的，从小也要告诫小孩， 像有的这个父母呢，他不了解自己子女在外面所交友的情形，等到呢接到这个警察通知之后呢，他才知道自己的这个子女呢在外面干了一些坏事。所以有一些啊贤敏的家长呢，他也会去了解他的朋友是哪些人，往往呢也会邀请他到家里来观察。如果这样的话啊，我们就可以说啊相当的保险。为什么？我们知道他的朋友是好还是不好。做父母呢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呢来这个机会教育啊，告诉子女哪一类的是好朋友，哪一类呢是不可以结交，应该要疏远的。所以此地呢也讲到一个这个标准，好朋友我们要接纳他的规劝，不好的朋友呢我们要记得要远离他。我们再看，闻欲恐，闻过心，直量事，见相亲。那么这里呢就讲到，当我们听到有人赞美我们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怀有恐惧之感。为什么呢？当一个人听到别人赞美的时候呢，他会很高兴，有时候呢那种骄慢的态度他就会因而生气。闻过心，听到人家有讲你不好，你会觉得说很安慰啊，会觉得说很欣慰，因为我做错事情呢有人肯愿意跟我指出，让你呢更为提升啊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就好像这个唐太宗跟魏征一样，唐太宗呢他有宽广的心量，接纳魏征呢跟他规劝一些不是的地方。如果没有唐太宗的心量，魏征呢老早啊就不敢给这个皇帝呢讲这些真话啊。皇帝如果有过失呢，他都会及时来加以制止。所以这里呢就讲到直量士见相亲，这个直量士呢就是好的朋友，正直的朋友呢他会啊渐渐的与你接近。我们都晓得人一生不可能没有犯错，但是你听到别人对你有所过失呢会肯跟你讲，我们第一个应该要感激他。为什么？他没有让你罪上加罪，恶上加恶。尤其呢做错一件事情，你侥幸啊，没有人发觉，你下一次再犯呢，你会觉得说大家都不晓得，那么你这个罪恶呢就一直往下堕落。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呢第一次做啊，第一次就过失，第一次就不对，就有人来告诉你，那么你应该要庆幸啊，因为你无心的过失呢别人肯这样的帮你忙，让你呢及时的制止，不再继续造作恶业下去。所以我们对于肯告诉我们过失的人呢，要抱着感恩的心啊，一定要感激他，不要呢气他啊。有很多小朋友呢做错事情，听到别人呢跟他讲，他就很难过，跑来跟我讲，他说别人说我怎样，那么我分析听了以后呢，我分析给他听说是你的错啊，别人呢愿意讲出你的不对你的不是，你应该觉得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将来会变得很好很好。那么孩子听到以后呢，他就觉得啊，很安慰。那么这里呢我们也要提出一点，当我们啊，如果要讲对方不是的时候，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容貌一定要和颜， 不要让对方呢觉得你是在骂我。也要记得呢时间场合，如果说在公共场所当中呢，你让那一个人下不了台，直接呢指责他，或者说指出他过失所在，啊，不给对方面子呢，这也是很不好的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好朋友有过失，我们也要知道啊，让他呢有楼梯下，让他觉得说这个这样呢不会难为情。所以古人有告诉我们，归过于世，啊，要规劝别人呢，尽量在啊单独的地方，让他呢这个能缓和自己的心情，同时呢也不要让他太难堪。这里呢也是啊相当重要的。今天时间已到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再会。